好，我们接着看第二章部派空义之开展。那从导师的序了解到，阿含的空是重于修持的解脱道，而部派的空呢，是渐渐倾向于法义的论究。那由于论究，我们在修学智慧的过程，不外乎闻思修证。或许有很多人学佛学了很久，但是呢，我们真正学佛，真正要掌握出来哪些是基本的要素，或许有人还比较没有系统。好，我这边简单讲一下哈。我们学佛或许有的从南传的这边来入手，有的从藏传，有的从汉传，有的从天台、华严、净土，各种不同的法门。但是我们要了解，这个不同的法门只是一个工具，只是一个工具。就像说大家来这里，有的是骑脚踏车，有的用走路的，有人用跑步也说不定，有人搭什么飞狗巴士，有人自己开车，这些是各种不同的工具。但是像你来这里，飞机是比较快啊，轮船或许载的比较大，可是在这里的脚不适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管是修净土啊、参禅的种种，这是一种法门，我们不要把这个法门当成是你的目的地，这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啦。他用一个很浅显的比喻，你开一部名牌的轿车，不见得你就能够很快的达到平安的到达目的地，对不对？如果路况不熟，你绕主动去了，绕到法云寺去了，一样已经结束的时候他才来啊，帮忙洗厕所。那类似这些呢，你开一部名牌轿车，不见得很平安的到达，所以路况要熟，你的驾驶技巧要好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我们在修学一样啊，也是法门，我们要怎么样了解到他修学的极限，或者他殊胜的地方？殊胜的地方有没有好好去掌握、去熟练？那么整个各种不同的法门，不管是什么，他要达到的不外乎戒定慧。而这个戒，一般来说不外乎有道德规范，还有生活的规定，还有生团的公约。道德规范不外乎性戒比如杀盗淫妄这一类的，我们一持守就清净，一犯了就染污，就会堕恶道。所以类似十三业道啊，这些都是属于道德规范。生活规定呢，不外乎食衣住行啊，这些资具等等的规定。那生活规定我们掌握它的原则，就是少食寡欲。那么生团公约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生团也有生团规矩。所以我们不管是特别是出家众即使你不犯，但是有些行为能容易让人家引起讥嫌的，影响僧团的清净形象，这些都要严格遵守。那么在戒里面虽然是有这么多了比丘戒就你戒这么多，而最重要的呢，主要就是道德规范。我们讲湿裸不清净，三昧不现前特别是属于道德规范，这个要特别注意。不管你受戒不受戒，都不管是时间不管是地区的差异，这些是一定要严格遵守的。那么其他人如果能够都具足，那是最好但是至少那个道德规范都要严格。比如像有些在家居士，他不一定过午不食他也不一定说像出家众还有三利一波等等，这些生活公约没有，生活规定也很简单但是呢，就是说他道德规范很清净，心很调柔，一样可以引发定得解脱的，在家也有正果的那主要呢就是道德规范能够持守清净。而定有味道定、四禅八定、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等等，定、味道定、初二三四禅等等，然后空无边处定，然后到非想非想处定，非想非想处定我们又称为有顶定，欲界三有的顶，是不是？就是无色界，就是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这个三有的顶，到达这个顶，称为有顶。那么真正能够引发一的定、引发无漏慧的呢？其实就是味道定，初禅也可以，二禅也可以，三四这个都可以，根本定都可以，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、无所有，这个都可以。可是最高的这个非想非想定呢，反而因为它定太深，抉择力反而比较差，不能够依着这个非想非想定引发无漏慧。 好、哦，那么如果味道定不算的话，前面四禅还有前面三个空无边处定，我们称为七一定，啊，这称为七个，这称为七一定，一的这个七个定可以引入肉会，那么如果再加上味道定也可以，那初二禅这中间哈、哦，有一个叫做中间禅，这个也可以，啊、哦，中间禅是无寻为是地，这个也可以，所以能够引入肉会的就是九地，味道定、初禅、中间地、中间禅或中间定，啊、哦。二禅的根本定，三四禅根本定，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、无所处，这一共九个。那么我们由道德规范的清净啊、哦，然后再具备有定，但是至少未到定了，至少未到定。那么怎么得定呢？因为真正的定法，如果是色界的话，它是离欲嘛，离开欲界嘛。那么真正要离欲的话，离开欲界，欲界几个特有的烦恼就是。我们有性欲啦、哦、食欲啦、睡欲啦，就是要离开贪欲，欲界的贪啦、啊、在欲界特有的烦恼呢就是嗔恨，色界以上的这个没有嗔恨，所以我们要想要得定，嗔恨心一定要对治，要降伏。另外就是善乱，禅定它是定啊，它就不是善乱的啦、哦、所以我们在修那个禅法的时候，由于这几个是特别能够障碍我们引发得定的障碍，所以怎么对治呢？由不净观来对治贪欲，哦，由慈悲观来对治嗔恨心，由属习观来对治善乱等等，就是这样而来的。所以我们有清净的道德规范，哦，然后能够降伏欲贪、嗔恨、善乱等等这些离无欲、弃无盖，而好、哦、得到清安，身心的清安，至少得到味道定。就可以依着味道定而引发五漏慧，那慧的修学不外乎闻思修正的这样的一个历程。好、哦，慧的修学不外乎闻思修正的历程。闻，我们就是要听闻正法；思，我们要如理思维。好、哦，修，这个修所成慧的这个修字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它就是与定相应的慧，才叫修所成慧。如果说我们智慧啊一直没有禅定的话，那顶多还只是在闻思的阶段，善心的这个阶段而已，有禅定的相应，这个智慧才能够称为修所成慧，那我再进一步断除我执，证得无我，那才是现证慧。好，所以慧学的修习过程不外乎闻思修证。那么在闻慧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它还有闻智相种种的闻啊，中文文字相，到修的时候呢，他已经脱落文字相，他只有意、哦、文是什么？比如说杯子这两个字是文字，那么他所指涉的内容，这个具体的这个对象，这个叫意、哦、所以在文所成慧的时候，有时候还是在文字上停留，在文字上的分别，真的到修所成慧，因为他定相应，他已经脱了文字相，纯粹在意的观察。那么在思呢，他有时候跨两边、哦、有时候有文引意，有时候就有文有意，这样子，这个修是意。所以我们这里面从他这样一个历程，我们要了解说、哦、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广博多闻，广博多闻是不错，但是呢慢慢其实是要脱落文字相，是要脱落文字相而去体会到这个文字所指涉它的真理、它的内容，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圣位哈、啊，圣者的圣位，我们不要把这个学位当成误以为它就是圣位了，那是一个错误，对不对？你只不过是个学者啊，还不是个圣者，好、啊，所以开始他广博多闻，这是帮助我们厘清要理，啊，一些修学的方法，但是呢。真正的修也并不是这个文字的堆积啦，事实上反而是那种脱落这个贪嗔痴慢疑种种的烦恼。好，文字修正大概是这样的过程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一节呢来谈空义是以文思而开展。好，好，我们请看讲义第96页。一开始96页哈，这个因为我们第一章的讲义就已经变到95页了，所以我们接着从96页开始。那这一节在空之段就 只有三页的内容哈，七九八十到八一，我们直接看讲义。第一个标题：修行观慧而离烦恼，主要的方便是空无所有无相。我上一节已经说过，我们在谈四种心解脱的时候，有四种嘛，对不对？哪四种？空无所有无相，跟什么？跟无量。后来无量呢，由于这个部派论书的论师把它只是 限定于是事无量行的假想观，所以对它就稍微比较不太重视了、哦、所以真正能够引发向解脱道呢，在部派论师它就只剩下主要啊，修行观慧离烦恼呢，主要就是空无所有跟无相。好，那我们看内容。佛说的一切法门是随顺于解脱的、哦、佛说的这一些法门主要都是希望我们得解脱，并不是假发行名、哦、只是玩文字游戏、那解脱道呢，我们主要有八正道啦，三十七套品，这些都是到达那个解脱涅槃、哦、这个道，所以称为八正道。那么这个要达到解脱，主要是要戒定慧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慧有自相的慧，有共相的慧，而真正要得到无漏慧的解脱，主要是共相的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极尽，这是三法印。有的是加上诸受之皆苦，那就变成四法印、所以解脱道呢，是如实的知无常、知苦、知空、知无我、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依厌离欲灭，无所取着而得解脱、是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不外乎掌握这个原则、无常空无我。解脱要依慧，也就是般若。修行如实观慧而能离烦恼的主要的方便是空无所有跟无相、本来四种心解脱还有无量，不过有的比较担心它只是停留在假想观的圣解、所以这无量呢就慢慢没有把它纳进来。空于贪嗔痴的也是无相无所有的究竟义。我们上一节说过，不管是空无所有无相，它修学有浅有深，修无所有心三昧的浅的，有的只是达到这无所有处定，深的呢它可以断尽贪嗔痴而得到阿罗汉究竟解脱。无相也是如此、空也是如此。所以这里讲到说，空于贪嗔痴、贪嗔痴是三毒啊，以这个来总摄一切的烦恼。所以无相的究竟义呢，事实上是空于贪嗔痴、无所有的究竟义也一样是空于贪嗔痴、所以在佛法的发扬中，空更显著的重要起来、我们前面第一章第八节也提到，空为三三昧先道，那特别解脱道跟空，我们要得到众生空，得到法空，这些都是空的重要意义。好，第二，空与无相从重于观慧的离惑发展到所观察的理性。那本来在第一个小项还有空无所有跟无相嘛，那这里呢，这无所有慢慢又被人家排除了，着重在空与无相。那主要是无所有，有的只是把它停留在无所有处定，所以空无所有跟无相比较起来呢，空跟无相更受到重视，所以在圣道的修习中，空无所有无相都重于观慧的离惑，就是它能够离贪嗔痴啊。但是呢，这里面空与无相显然有了所观察的理性意义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有一句话讲，教理行果。教，比如说佛说的这个种种教法啊，这是教。理就是我们在修学所观察的那个理境，那个对象真理。行就是我们修行的这个法门，果就是它的成果。我想举个例子来看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后面第三章有一个地方
深奥义。
好，各位请看145页的倒数第六行。好，这三类果行礼敬所有的种种名字都是表示甚深涅槃义。果就是这里的果，行就是这里的行，礼敬就是这里的礼，叫礼行果。那主要在《般若经》这个地方呢，就谈到涅槃有种种种种不同的义名，不同的名称。现在主要是从这三个来谈哈、哦。比如说行，修行它主要是从哪里来谈呢？从空、无愿、无相三解脱门，这就是修行的方法哈、哦。这个行门呢、啊，空、无愿、无相。果呢，像你证得涅槃的话，证得极灭啦、不生不灭啦这一类的啊、哦，就是从果来谈。那这个理境真如法性实际所谓的诸法实相这一类的哈、哦，就是属于这一类的理境。这详细我们后面会谈哈、哦，大家先只是说附带谈一下这里，因为谈到理啊，从断烦恼的观慧而变成所观的这个理境，所以我们是现在解释这个附带谈到教理行果。换句话说，整个这个教理行果为什么会组在一起呢？就是说我们闻思佛陀的教法，那么指引我们一个方向，我们要观的诸法实相，它是要我们去证得的那个境地，我们去观它的理。那么我们怎么去接近去实践、哦、能够证悟呢？我们借着修无我无我所、哦、借着不作一切相、哎、离开女相男相、哦、色声香味触等等的分别，能够产生厌离心无常、哦、不厌三有，那趋向解脱这个行门。那你悟得的诸法实相，能够借着这个无常空无我，能够证得究竟涅槃，那就是果。大体上是这样、哦、好，我们回过来，这是标题啊，大约的标题是这样子，下面会解释。就首先在《阿含经》里面谈到空无相无所有，主要是着重于断除贪嗔痴，但是慢慢呢，空与无相显然有了所观察，就它变成是我们观察的对象的理性意义、哦、那首先我们看无相，如无相本来是不作一切相的意思，那一切相当然很多，我们上一节有简单归纳，像虽丘有部的论师他们就归纳成为十种相，离开色声香味触，离开生住灭，离开女相男相、哦、以这些为代表，就不作一切相，不去观察思维这些相，也就是不取一切相。可是呢，有明大经又说，我们要证得要入这个无相心解脱呢，有两种方式，一个是一切相不作意，啊、哦，女相男相这些不作意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要积极的作意无相界。那无相界是什么？就是涅槃，啊、哦，就对涅槃，我们要积极的去思维，啊、哦，去作意。所以这样要入无相心解脱或者无相心上面，不但不作一切相，啊、哦，就消极的，哦，不去用心思维这一切相，而且呢要积极的作意无相，也就是思维这无相极境的涅槃。那么涅槃的体性如何，在部派当中、哦、有很多的争论、哦、这个详细各位可以参考导师的性空学单元，性空学单元最后有在谈涅槃、哦、224页到232页，224到232这边有在解释、哦、涅槃部派对涅槃不同的解说。但是尽管各种不同的解说呢，但大家都表示、哦、涅槃它是众苦极灭而不可细论的、哦、这个角注二这边要写、哦、所以作意无相界，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涅槃呢要用心的观察思维、哦、那这样的无相界的涅槃就变成所观想的境界，这个就称为理境，就是变成所观想的境界、哦、这个义理或理性就称为理境。所以这个无相本来是、哦、去除种种的女相男相啊，色声香味触种种烦恼，可是呢慢慢由于要作意无相界，对这个无相的涅槃要用心的思维，所以这个涅槃呢又变成，或者这个无相又变成所观察的理境、哦、或者理性，有这样的意义。空也是如此、哦，无我无我所是空，这是空的基本意义。 而空呢是一切法变通的义理，空啊，它是变通一切法啊，通有为无为，通有漏无漏，所以这个空呢也变成是所观的对象。那这个空啊，在空智探究的第八页还有提到出世的空性，那是表示空寂的涅槃，所以这个空呢也同样本来是重于观慧离贪嗔痴，那同时也变成是所观的一个对象。好，我们请看下一页。像这样空与无相，就不只是实践的圣道三三昧或者三解脱。三三昧就是空无相无愿嘛，对不对？它本来是行门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这里所说的本来是行门，空无相，不只是实践的圣道，就是实践的行门呐、啊。好、哦，三解脱门一样，空跟无相三解脱门。同时呢也是所观的理境啊，所思的这个法义的。好，那导师在这里首先点出来说，空它也是所观的理境，那这个所观我们要达到要观它呢，它是一个你要观或者思维哈、啊、就是我们闻思的对象了哈、啊、所以这个引导出来第三小项，空义以闻思而发扬。好，括弧一，慧为离烦恼得解脱的根本。佛法重于修行，修行是不能没有定的，就至少要味道定。但真正能够离烦恼得解脱的呢，是如实智，是靠智慧。所以大智有一句话讲，就是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。佛法的大海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信是一个入门，但是真能够渡到彼岸啊，能够穷尽智慧，那是要靠能够真正到达彼岸，那是靠智慧啊、哦！所以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啊、哦，叫智度。所以真能够离烦恼得解脱的，那并不是靠定啊、哦，是靠平等慧如实观这样的一个智慧。或许有人讲说，哎，有定是不是就能够一定发慧呢？其实不一定啊、哦。如果说你有得定，就自然而然能够引发智慧的话，那我们想请问你，释迦牟尼佛的两个老师，他不是有很深的禅定吗？他是不是自动就会引发无漏慧呢？并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慧是要靠闻思，闻思修这样而来。好，那注解第五啊，平等慧如实观，也得译为如实正观或者真实正观啊。平等慧就是正慧。好，我们看括弧二，闻思为慧学不可或缺的方便，就是这里所说的闻思修正。好，这是慧学的进修的次第历程。与定相应的慧学，与定相应的慧学就是修慧了，修所成慧。好，那我们在慧学的修学历程过程当中，有四入流分，也就是四预流之，预流就是出果了。我们要达到这个出果，有四个基本要项要具足。第一个就亲近善知识，第二呢是听闻正法，第三是如理思维，第四法随法行。各位有没有听到我念最后一句顿句啊？法随法行，我不是念成法随法行啊、哦，不是这样子啊、哦。那为什么这样子呢？我们看一下脚注的第六的第七小项哈、哦，这个已经在98页了，98页。我们看括弧七，98页脚注第七的地方，括弧七的地方哈、哦。我这里引了《大辟婆沙论》卷181。他在解释什么叫做法随法行，云何法啊？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即灭涅槃。云何随法？随法啊，达八支圣道。所以他不是说云何法随，云何法行啊？不是啊？什么是法？什么是随法？所以这里的法，在大辟婆沙论的解释哈、啊，这个法呢是涅槃，随法是八正道，哦、啊，也就称为八圣道。那么云何法随法行，也就是说位于此中随意而行，也就是为了到达这个涅槃而我们修学八支圣道，这个才称为法随法行。好，那这个的解释呢，就是说借着八正道的一个方法而去向正法涅槃，这称为法随法行。好，那么如果从梵文跟巴利文的解释啊，这个法就是他的嘛，随法呢，前面加个接头词阿努，他的嘛，就法随法。那这个随法 有些是解释成为小法，那跟小法相对的 那就是大的法了、哦、所以也有不同的解释，就是说你那个主要的法要修学，那么附随着主要的法的这些小法呢也要具足、哦、通通要如实的修学，这叫法随法行。好，总之我们要得到这个见道、哦、要去入初果或者是去入圣者之流，那需要具备这四项：清净善知识、听闻正法、如理作意，或者也分成如理思维、法随法行。那这个角注六我引用了很多的相关的经典跟研究，比如说角注六的刮胡一，我们看一下：世尊告尊者舍利弗，所谓流者何等为流？舍利弗白佛言，世尊所说流者为八圣道，入圣流、哦、这八圣道。那么什么是入流分呢、哦、那这里有达到就是回答有四种，就是清净善男子、哦、这个善男子当然清净善女人也是一样、哦、就是清净善知识的意思、听闻正法、内证思维、法次法相。次法就是这里的随法、哦、次法就是随法、哦、这四个呢就称为四欲流支。那么另外还有跟这个类似哈，就另外一组四法，就有四分成就入流者，何等为四呢？第一个，于佛不坏境，于法不坏境，于僧不坏境，也就是三宝，佛法僧不坏境。不坏境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对佛法僧三宝哈，起个清净的信心，不会动摇，清净的信心不会动摇。好，那么除了这三宝以外，还加上一个圣戒。圣戒，那流者为八圣道、哦、入圣流者有四种，就是金山寺听闻正法、内证思维、法次法相。那么这里就变成说有两组了、哦、一个佛法僧戒、另一个清净善知识等等这四种。那刮胡二，这个南传的藏经也有类似的讲法、哦、我们看刮胡三，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前开展就提到，修学而欲入圣流果的方便呢，经说有二类。第一类就是清净善友，多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。这个四欲流支曰四谛说正入，是重于智正的方便，着重在智慧这方面来谈。第二组呢，于佛法生不坏境，成就圣戒。这一组四欲流支呢，是以信跟戒为基础，而着重在信引入定慧的方便，正入名为德，是正境。这二者一种是重慧的，重是智慧，这是随法行人，是立根的法行人。而第二类呢，佛法僧戒这一组的是重信的，是随信行人，是顿根。那不管是顿根立根啊，他们一正入圣果的话，事实上都是见到位的出果相，不管是顿根立根，但果位都是出果相，果位都是一样的哦。那能够证入圣果哈、哦，事实上光靠信心不行啊，一定是有智慧的，至少是能够断见惑，所有见惑的。好、哦，所以导师接着就说了哈、哦，这是适应根基的不同，方便不同。一旦他证入圣果，都是有信与智慧的，不管是随信行人。虽然是以信为重啊，但是如果没有智慧，他无法证得见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都是有信与智慧，而且都是以智慧而悟入的啊。好，刮胡四，花以集这边又提到，欲流支是欲流欲是证入欲流果的支分，叫清净善知识，还有佛跟圣弟子啊。即使不是圣弟子啊，有些佛弟子有正见有正行，也是我们亲近的对象。那所以我们之后呢又有经典、哦、所以我们可以从佛来听闻佛法，从佛的弟子或者从经典来闻，那这些能够经过这样的听闻正法，那就是成就闻所成慧、哦、成就这个闻慧，再进一步呢能够如理思维，这是思慧、哦、那能够在精进修学与定相应，那就是修慧了、哦、能够最后正得无我，能够见地，那就是得欲流果。那么刮胡五又特别跟那个四依、哦、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依了依经不依不了依经，依智不依事， 来配合这四一流支。好，我们看倒数第四行，读慧学，我们应该亲近善知识。那我们亲近善知识，并不是说哦去看他演讲啊，到底风度有多好啊，口才有多好，其实不是啊。好，我们主要呢是听闻他的正法，所以他的重点呢是依法而不依人。即使他讲的超灵呆，但是他所讲的这个法很好，我们要依这个法，不要只是在那边评分而已。那么我们听闻正法而说法，有语言文字还有语言所表示的意义。我们这里刚刚讲过有文字跟语言文字所表示的意义。那我们重点呢不是说哦，你这个词藻多优美啊，声音多好听啊，口齿发音清楚啊，台湾国语标准不标准，不是在那边文词这样而已，我们要注意它的意义到底讲正确不正确。所以我们要掌握的一个原则，依义不依义。好，最后一行，那么我们要依的这个义，我们就要如理作义啦，对不对？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哎，这讲的不错，我们要如理思维。思维我们要怎么样呢？要依的究竟了义的。我们佛所说的法义，有的是方便说了哈，是不彻底不了义的，而有彻底了义的。所以我们如理作义，在98页第一行角度第一行，我们如理作义呢，就应该掌握一个原则：依了义经而不依不了义经。进一步要法随法行，就是行有的只是分别意识的这有漏的分别，可是我们要注意到掌握那个智慧的行啊，所以要依智不依事。所以这个四依是依文思修慧的抉择啊，顺俗而有次第的。那详细有关四依流支导师的修慧三要，这边可以参考啊，182到188页。好，那我们再翻过来98页，讲义98页啊。佛的化导以语言的教授教戒为主，佛的教化众生当然有身业嘛，对不对？有语业，还有意业啊。有时候佛的意念啊，那也可以等于是让众生哈，特别感受到。但是这个比较少。好，如果说你这个心思很静，或许还可以感受得到。如果心思太粗糙啊，无法感应道教啊，产生不了什么作用。那身有时候就是身教了，那言就是言教啊。那真正教化力比较常用比较强，事实上是言语的教授为主。所以弟子们要有文思修的学程，才能引发无漏智慧，知法见法的预留果。杂案经中每相对于此凡夫，相对于此凡夫，另外呢那就是多闻的圣弟子了。于此就是不学无术啊，没有好好听闻经教，另外呢就是多闻，另外一个就凡夫嘛，另外就是圣弟子，这是相对的。所以跟多闻相对的那就是愚痴了。所以大家来上空智探究是不错的。见圣人，知圣人法，善顺圣人法，这是见啊知啊顺，这是圣人法。见善知识，知善知识法，善顺善知识法。亲近善事，经闻思修习，才能够引发无漏智，就是文思修正这样的历程。所以对从佛而来的文具，从事于听闻思维，是慧学不可或缺的方便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看世尊的弟子啊这么多，即使像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啊，他在外道啊这持戒精严啊定，那没话说，他自己 也讲经说法，可是并没有真正开悟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还是听闻佛在讲缘起的时候他开悟了，所以还是声闻弟子啊。真正这么多的声闻弟子里面，能够无私自悟的就是大迦摄尊者啊，他是具有独觉根性，但只有这么一位，其他都是声闻啊。所以可见闻思的重要。那我们有没有比舍利佛智慧第一更智慧第一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闻思还是很重要的嘛。好，挂五三，注重教法的文思，促进空义的发扬啊，为了佛法的正确理解，为了适应外界的问难有所说明。佛教界呢，渐渐的注重于教法的文思， 于是乎论阿毗达摩论毗陀罗出现了。阿毗达摩我上一节有大概说过，就对法或者殊胜的法。那本来在大毗菩萨里面说了阿毗达摩呢，它其实是就是现证的慧才叫阿毗达摩。我们跟这个有点类似的，我们讲般若，般若有文字般若，有观照般若，有实相般若。实相般若这个已经是最高的了，实相悟得诸法实相般若。但是还没悟得诸法实相般若之前，我们在观照这个过程当中，这称为观照般若。那么般若经啊等等，这就是文字般若嘛。同样阿毗达摩在部派论师里面呢，所谓的阿毗达摩它也有包括类似这三个不同的讲法。真正的阿毗达摩事实上是现证慧，这个他们称为圣义的阿毗达摩。那么世俗的阿毗达摩是什么？就是阿毗达摩论书，或者你经过闻思修这个过程，就称为有漏的阿毗达摩。好，所以阿毗达摩也有这几种。那么论毗陀罗，毗陀罗这个在角注的第八，毗陀罗就是法义的问答，简单的讲就是法义的问答。那详细大家再自己看，也就是说佛教呢，因为要修学智慧离不开闻思，所以阿毗达摩呢论毗陀罗这些出现了。佛教初期的闻思教法虽重于事类的分别抉择，可是呢空义也是随着闻思而发扬起来，这是部派佛教的卓越成就。好，我们看解说。部派佛教的文献现存的以碎切有部还有南传的赤铜别部为详备，像清净道论，清净道论它就是属于南传赤铜别部的。那俱舍论这是我们碎切有部，那也有一部分经部的思想。那部派佛教的文献呢以这两部为主，其他呢多多少少有一些传述，但是有些不太完全。而初期大乘论像大智度论、理解事例论也有可参考的，这两部论都非常好。我们福研学院正在开大智论还有理解事例论。部派佛教思想本来都是依经的，有经是大家都共同尊重，但各部所诵的文本呢，文句不完全相同，即使文句相同，有时候解说起来也不太一致，所以在空义的开阐中当然也有所不同。事实上部派佛教在印度呢渐渐由部派演进到一切法空的大圣时代。好，那这一节也比较简短，我们就上到这边。好，今天到这里。好，请合掌做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，
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训礼。向授课法师问训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